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2月24号北京时间下午6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和伊朗表示伊朗核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是还要走很长的路才能最终达成一项协议；法国采取行动应对圣战分子威胁；澳大利亚收紧移民法打击本土极端主义；美国新任国防部长说他会努力保护美国和盟国的安全，但是不会轻易地将美国军人派往战场。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和伊朗报告星期一就伊朗核项目举行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不过他们表示还要走很长的路才能够达成一项协议。美伊双方把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伊朗外长扎里夫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二天会谈称作是严肃、有效和具有建设性。不过扎里夫对伊朗新闻媒体说还要走很长的路才能够最终达成一项协议。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说双方对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更为明确，但是是否能够达成协议还有待观察。他们争取在自我设定的3月31号最后期限之前达成一个框架协议。达成永久协议的最后期限是7月1号，协议将确保伊朗核活动用于和平目的，并且以此为条件解除重创伊朗经济的制裁。新一轮会谈定于下周一在瑞士举行。美国和其他5大国正在试图消除德黑兰发展核武器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伊朗称其核项目用于民用目的。伊朗与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和美国的谈判聚焦的问题包括将允许德黑兰加工多少浓缩铀，伊朗可以操作的离心机的数量，以及用何种速度解除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乌克兰、俄罗斯、德国跟法国的外交部长星期二将举行会谈，讨论乌克兰东部停火问题。乌克兰东部的战斗减少，但是呢，基辅以及亲俄分离分子仍然没有停止武装冲突。停火本来应该从2月15日开始实施的，但是负责监督停火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指出，几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点还没有停火。欧安组织官员星期一报告说，继续发生违反停火的行为，包括具有战略意义的港口城市马利乌波尔城内，还有周边地区，以及德巴尔切夫镇。反政府武装上个星期从乌克兰军队手中夺取了这座城镇。但是欧安组织主席说，该地区近几个星期发生的激烈军事行动已经大幅减少，没有发现在停火区其他地点再发生武装冲突。星期二，欧安组织主席将向联合国安理会汇报乌克兰东部停火的情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乌克兰纪念欧洲独立广场起义推翻亲俄罗斯总统1周年。与此同时呢，还有数千人在莫斯科举行反独立广场游行。组织者表示，这是为了防止类似的起义在俄罗斯发生，可能会动用武力来制止反政府抗议者。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在莫斯科的报道。
抗议人群星期六在莫斯科示威，反对去年乌克兰的起义，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他们呼吁在乌克兰东部实现和平，同时把乌克兰跟俄罗斯支持的反政府武装的冲突归咎于乌克兰领导人和西方国家。乌克兰和西方国家认为俄罗斯向乌东反政府武装提供军事支持，而俄罗斯否认这一指称。小企业主穆拉特表达了普京支持者的共同观点，他们认为西方国家想要毁灭俄罗斯，偷盗他们的资源。
今天乌克兰的战争，这当然是场战争，是一场意识形态和信息战，他们动用纳粹军队对付俄罗斯。 这是一场针对俄罗斯的战争，不是针对普京的。
很多示威者认为，欧洲和美国是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颜色革命的幕后指使。颜色革命最终导致基辅去年的暴动。俄罗斯国家控制的媒体对上述观点推波助澜，也称乌克兰现在由右翼极端分子控制。有示威者担心，俄罗斯可能会是下一个乌克兰。室内设计师斯杰潘就有这样的担心。
我来这儿是为了支持俄罗斯联邦的统一。我知道有的势力和人不希望看到我们统一。有朝一日，这里可能也会发生像乌克兰那样的颜色革命。
一些示威者挥舞新俄罗斯国旗。新俄罗斯是沙俄时期的词汇，用来称呼前苏联一些讲俄语的广泛地区。下台的乌克兰政客奥列格·萨雷夫是自称的新俄罗斯议会主席，也是这次游行的组织者。
美国的目的是策划在中欧发生战争，美国的目的是把俄罗斯拖进战争，然后制裁他。
夜郎摩托车俱乐部头领、绰号外科医生的亚历山大·兹拉多斯塔诺夫帮助筹备了反独立广场组织。兹拉多斯塔诺夫因为跟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有关联，受到美国的制裁。
重要的不是坐着不动，如果命该如此，我宁愿作为一个勇士去死，也不愿苟且偷生。
与此同时，由于油价下跌和西方制裁，俄罗斯正在走向经济衰退。玛莎·里普曼是莫斯科的政治分析人士，也是欧盟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访问学者。你不能够期待人民完全顺从，即使他们效忠总统。因此我认为克里姆林宫现在应该担心将来可能出现的不满情绪，并有所准备。美国之音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为了防止恐怖袭击，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工作至关重要。可是呢，给国土安全部的拨款二月底，再过几天呢，马上就到期了。现在美国国会眼下面临的挑战就是怎么样来解决美国国土安全拨款的问题。共和党人试图阻止奥巴马总统有关移民问题的行政命令，并且由此而牵扯到国土安全部的新一轮的拨款。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恐怖袭击的威胁可以说是每天都存在。曾经在2013年对肯尼亚的一家购物商城发动致命袭击的索马里青年党威胁说，下一个目标就是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大型购物中心美国商城。国土安全部的部长约翰逊说，这一威胁凸显了国土安全部的运作不能够由于缺乏拨款而中断。他说，
国土安全部必须要有财政拨款，上一轮拨款到这个周末就要过期了。
美国国会民主党人过去几个星期来一直在试图阻挡参议院考虑众议院已经通过的国土安全部拨款法案，因为法案里包括阻止奥巴马总统有关移民问题行政命令的内容。国会的民主党人以及一些共和党人都呼吁要通过一项没有任何牵制性条款的拨款法案。众议院的议长共和党人贝纳说，
众议院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通过了一个法案，继续为国土安全部拨款，同时阻止奥巴马总统在移民问题上的单方面行为。下面轮到参议院民主党人做他们应当做的事了。
上个星期，一个联邦法庭裁决暂时搁置奥巴马总统的移民问题行政命令，国会中相关的激烈争论也有可能会因此而出现一些变数。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格雷厄姆说，
我愿意看到国土安全部的拨款法案通过，同时让有关移民问题的争论到法庭上去处理。目前我们面临着国内安全领域的众多挑战，国土安全部在这个时候没有拨款了，将是非常糟糕的局面。
格雷厄姆议员说，鉴于共和党人控制着国会参众两院，假如国土安全部的拨款没有了，而美国又遭到了恐怖袭击，那么受到指责的将是共和党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说到恐怖袭击，法国已经遭到了袭击。那么法国当局呢，现在呢在国内外采取行动应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威胁。星期一，法国当局没收了6名圣战分子嫌疑人的护照，还在波斯湾部署了1艘航空母舰，以加强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行动。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从巴黎发来的报道。
法国内政部长伯纳德·卡兹纳夫说，没收伊斯兰激进分子嫌疑人的护照只是开始。他说，除了没收6名想当圣战分子的人的护照外，政府正准备对另外40人采取禁止出国的行政措施，目的是减少有人加入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恐怖主义运动的风险。卡兹纳夫描述说，这些被当局盯住的人一般是年轻人，其中20%是半路皈依伊斯兰教的。他说，没收护照是为了保护这些将要成为圣战分子的人，也是为了保护法国，因为这些人在海外打过仗后，最终可能返回法国，并构成更大的危险。自从1月间的巴黎袭击案杀害了17人之后，法国一直保持着高度戒备。当局在全法各地部署了10000多军人，保护敏感地点。有关官员估计，数以百计的法国人已经在最近几个月离开法国，加入中东恐怖组织。权威犯罪学专家阿兰·鲍埃尔在巴黎对说英语的记者描绘了他所说的真正危险的几十名法国公民的共同特点。他说
Very criminal, radicalized in jail,
很有犯罪经历，在监狱里被极端化，在司法部的情报系统内榜上有名，已知有行为上的改变。
法国还向波斯湾派遣了查尔斯·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增援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联盟。第一架阵风战机星期一从航母上起飞。法国国防部长让·伊夫·勒德里昂在戴高乐号上说，法国对联军在伊拉克作战行动的空中支援，帮助挫败了伊斯兰国组织的推进，并稳定了前线局势。美国之音布莱恩特巴黎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去年9月侵占了叙利亚北部城市科巴尼以及周围的农村地区。上个月在打击伊斯兰国联盟军队的空袭支持之下，库尔德武装赶走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人们现在开始逐渐从土耳其以及其他地区的难民营回到家园科巴尼。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巴利从科巴尼发来的报道。
叙利亚很多儿童必须要逃跑躲避，但这些男孩子们却在高兴地跑着玩。那些返回科巴尼附近村庄的人生活并非无忧无虑，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只是最近才被赶走，他们撤退的地方离这儿并不远，他们留下的是满目疮痍。即使那些提防他们卷土重来的人，也得花时间解决眼前的小问题。御寒就不容易，做饭也很难，但尽管战争带来创伤和苦难，一些人仍心存感激。
我们的村子被解放时，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就离这里只有2公里远，我们回家了，他们就在附近，离我们只有不到7公里。我们的村子被袭击，我那辆价值1000万叙利亚里拉的卡车被掠走。不管怎么样，感谢真主，我们回家了，返回我们国家，就这一点我们就满足了。
饭最后还是做熟了，人们走出瓦砾，恢复以往的生活，人们聚集在一起，孩子们开心地玩耍。美国之音巴黎科巴尼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澳大利亚计划要收紧公民以及移民法，并且打击挑动宗教和种族仇恨的组织。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在星期二宣布了这项措施，希望强化澳大利亚的反恐策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瑟从悉尼发来的报道。
澳大利亚进行的一项国家安全检查发现， 澳大利亚进入了恐怖主义威胁增加的新的长期性的阶段。据估计，有90名澳大利亚人加入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激进组织作战。澳大利亚境内还有至少140人积极支持极端分子。在打击激进分子的斗争中，澳大利亚是美国坚定的盟友。堪培拉方面在9月间把国内威胁层级从中等戒备提升到高度戒备。阿伯特政府说，国内的威胁变得更加严重，安全机构目前正在展开400多项重点反恐调查，这一数量比去年增加了1倍。本月早些时候，两名男子在悉尼受到指控，之前警方收缴了一面伊斯兰国旗帜、一把砍刀和一份阿拉伯语视频。这份视频据称详细描述了杀害普通民众的计划。阿伯特总理宣布将对本土滋生的极端主义展开打击行动，他计划拒绝向那些被视为潜在威胁的人支付社会福利，吊销那些双重国籍持有者的护照，并且限制海外旅行。
政府将制定澳大利亚公民法的修正案，以便在有双重国籍的情况下吊销或暂停澳大利亚公民身份。长期以来的做法是，那些作战反对澳大利亚的人，他们的公民身份因此作废。所以那些同恐怖组织一道拿起武器的澳大利亚人，特别是澳大利亚军人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展开行动时这样做的人，等于是站在我们国家的对立面，他们应当得到应有的对待。
新法律还将打击所谓仇恨传扬者，包括立场激进但并无暴力的伊斯兰主义组织伊斯兰解放党。不过一名反对党领袖说，这些举措是一位失败和乱来的领导人企图通过助长澳大利亚社区的恐惧情绪而找回民意支持。本月早些时候，阿伯特所在的执政党自由党的同仁对他进行了一次不信任投票，但没有通过，未能剥夺他的总理职位。美国之音莫瑟悉尼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首尔在星期二宣布，美国和韩国将在下个月初展开年度联合军事演习，这个举措肯定会激怒朝鲜。韩国国防部说，分别代号为关键决心以及雏鹰，这两项军演将在3月2号同时展开。关键决心是以电脑模拟为主的演习，而雏鹰则是规模较大的实战演习。美国跟韩国的联合军演通常会导致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关系紧张，平壤将这一类演习看作为入侵进行准备。首尔跟华盛顿则坚持说，联合军演是属于威慑性质。平壤本月早些时候提出，如果美韩取消军演，朝鲜就暂停实行核试验计划。韩国国防部发言人星期二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朝鲜方面的立场跟挑衅言论不会产生任何影响。这位发言人金明世说，首尔已经将军演事宜知会了朝鲜，但是没有接到回应。那么谈到了朝鲜呢，朝鲜当局禁止外国选手来参加今年的平壤马拉松，理由是为了要防范埃博拉病毒传播而实施旅游限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平壤马拉松是朝鲜一项非常受欢迎的观光活动，共同创办这项活动的一家专门带人到朝鲜观光的北京旅游公司高丽旅行社的负责人伯纳表示，他是在星期一早上接到朝鲜官员的电话通知。
I had a phone call.
我今早大约9点半接到从朝鲜方面打来的电话，他们说今年的平壤马拉松因为要防范埃博拉病毒的风险，只让朝鲜的选手参加，不开放给其他的选手和业余跑者。我们目前已经有450人报名，但是平壤当局关闭了边界，马拉松会照常举行，但只会开放给朝鲜选手参加。
平壤马拉松定于4月12号举行，目前已经有超过400名外国选手通过这家北京的旅游公司报名参加。伯纳表示，朝鲜官员高估并且误解了埃博拉病毒的威胁。他还说，朝鲜民众失去了一个能够与外国人互动的机会。
I understand the restrictions.
我了解相关限制，但现在很明显，这个地区并不存在埃博拉病毒的风险。我认为不能举办马拉松活动非常可惜，因为人员之间的互动能够带来好处。
虽然朝鲜附近地区并未传出埃博拉病毒的感染病例，平壤去年十月仍然以防范埃博拉病毒的理由关闭边界，实施不让外国观光客入境的严格旅游限制。朝鲜媒体称，埃博拉病毒是美国军方研制的生化武器。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新任的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表示，他会努力保护美国和盟国的安全，可是呢，不会轻易的将美国军人派往战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美国第25任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2月17号宣誓就职。两天后，他首次以防长的身份对五角大楼的员工和军人发表演说。卡特在发言中叙述了过去一些年中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作战中伤亡严重的情景，并誓言自己在任内不会轻易向总统建议将美军派遣到战场。
我这份工作的最大责任是确保在最谨慎最深刻的思考战争的目的及其对国家和未来的意义之前，我们绝不将任何军人及其家属置于战争的处境。
不过卡特说，作为国防部长，他也肩负保卫国家及其盟国安全的责任。
我担当的这个角色跟我以往的工作大不相同。我要做的第二件事是帮助总统和国家领导层做出决策，以保卫我们国家和盟友现在和未来的安全。
在国会参议院为核准他出任国防部长举行的听证会上，卡特在叙述美国的亚洲盟友时提到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泰国，其中一些国家正面对中国在伸张领土主权时咄咄逼人的行动。卡特表示，上任防长后会继续推进亚洲再平衡战略，包括投入更多军事资源，添置专为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军力设计的军事装备。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为您报告两则新闻。预计希腊星期二将向其欧洲债权方提交经济改革方案，作为将巨额救助计划延期四个月的协议的部分内容。欧洲各国财长为希腊设定的提交经济改革方案最后的期限是星期一。希腊要通过经改方案来说服债权方将救助计划延长四个月。19个欧元区国家的财长预计星期二审议希腊的经改方案。这个经改方案目的是要重振希腊经济以及削减政府开支。作为交换计划以及交换条件，债权方将总额为2700多亿美元的贷款延期。这个救助计划将于本周期满。希腊在制定经改方案的时候呢，拥有一定的自由度，但是方案内容必须要得到欧洲领导人、欧洲中央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认可。奥巴马政府试图解除一项由一名德克萨斯州法官发出的禁令，这项禁令叫停奥巴马实施停止遣返数百万名非法移民的行政令。司法部对美国地区法官安德鲁·汉宁的裁决做出的回应是打一场司法官司，这场官司可能会打到美国最高法院。汉宁法官上个星期发出一项美国26州寻求的初步禁令，叫停奥巴马总统阻止遣返多达500万非法移民的行政令。由于奥巴马限制遣返非法移民的行政令引起争议，国土安全部在400亿美元预算在星期五午夜用完后得不到新的拨款。共和党人认为奥巴马此举越权，并阻止向国土安全部拨款，除非民主党人同意取消这个行政命令。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的反腐方面，中共中央纪检委宣布新一轮中央巡视将在春节后全面展开。 重点指向大型的央企，其中包括由前中共领导人李鹏的女儿担任董事长的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海外媒体注意到，中国已经有多次反腐行动涉及到这位中共前领导人及其家族的相关企业。有关的详情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驻北京东方发来的详细内容。
今年的春节，对那些被称为共和国长子的央企领导人来说格外难过。中纪委称，今年第一轮中央巡视将在农历春节后全面展开，重点是26家大型央企。除了已有成窝成串官员下马的中石油、中石化之外，还包括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就是前总理李鹏的女儿，多次身穿西方奢侈品牌，高调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两会期间露面的李小林。中国的大型央企在中国大陆被称为共和国的长子，掌握在红二代手中。外界对中共打虎有很多议论，海外媒体把不在红二代中打虎称为选择性反腐。中共对央企腐败现象早有察觉，最近习近平和王岐山接连释出下一波反腐重点是央企和国企的信号。习近平在中纪委五次会议上强调，搞好对国企的巡视，强化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密集的部门的监管。王岐山也表示，2015年要加大对国有企业的巡视力度，实现对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巡视的全覆盖。所谓全覆盖，指的是18大以来中共巡视将首次全部针对央企，预计央企将掀起新一轮反腐风暴。与此同时，有观察家指出，中国的反腐和腐败势力两军对垒，呈焦灼状态。习近平誓言与腐败作斗争，不惧个人生死、个人毁誉。这些话被海外媒体解读为中共试图打下比周永康还大的老虎，遇到了困难和阻力。从国企和央企入手进行的这场事关生死存亡的反腐斗争，也许是从更高的战略高度所进行的大局考虑。春节前夕，就在中纪委宣布建制央企的决定之前，外媒爆出了汇丰银行涉嫌协助大量达官显贵巨额逃税的丑闻。在媒体公布的一长串客户名单中，包括李小林、刘志元夫妇于2006年到2007年期间在汇丰瑞士的248万美元存款。据报道，这5个账户都是在一家巴拿马注册的公司名下，而这家公司在2012年已经解散。中国宣布从今年2月1号起正式执行《一般反避税管理办法》试行草案，加大打击国际投税的力度。巴拿马、开曼群岛、英属维京群岛等地是很多跨国企业的避税天堂。这不是李小林第一次成为媒体的焦点。今年两会即将举行。3月3号，政协委员李小林是否会出席当天的全国政协开幕式？他将穿什么服装，拿什么手袋，高调还是低调？当局是否安排他接受海内外媒体的采访？这些问题都将成为今年两会期间引人注目的焦点问题。北京独立知识分子戴晴此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了李小林为什么成为中外媒体的焦点。
媒体总是抓那最有戏剧性的，他自己把他推到那样一个位置上，然后大家开始报他了，这不是很这对吧？这多容易抓住人呢，抓住读者呀，所以就拼命报他。有的呢低调极了，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知道他，这个媒体还得从头挖，还得从头说起，媒体也困难一点。这样媒体呢，就是花了很少的力量，得了那么一大那个戏剧性成果，我觉得有点这个。但是是不是他们习近平和王岐山一下子就锁定了李家，这个现在还是证据不足。
另外，两会期间将照例举行李克强总理的中外记者会。每年的总理记者会上，外国媒体记者的尖锐发问格外引人注目。今年是否有外国记者会问及有关央企腐败和比周永康更大的老虎的问题？是否会出现有的官员会像薄熙来那样在参加两会后被中纪委当场带走的戏剧性场面， 这些悬念将使今年的两会格外精彩好看。两会前出现了一系列和李鹏家族有关的新闻，李鹏的儿子山西省省长李小鹏被宣布领导省人民政府全面工作，不再分管监察厅、审计厅和国资委，海外媒体将此解读为李小鹏被削权。另外，人民日报、新京报、澎湃新闻网等都报道了澳大利亚已经同意帮助中国引渡外逃澳大利亚贪污官员的新闻。12年前潜逃到澳大利亚的高岩将是中澳联合猎狐行动的关键目标。高岩与李鹏家族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李鹏一手提拔高岩到国家电力公司任职，李小林、李小鹏都曾经担任过高岩的副手。高岩曾在李小林一手创办的香港上市公司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中担任董事、董事长。中澳反腐合作指向高岩，显然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之意。和李鹏家族有关的另一个领域是三峡集团。2014年，中央第九巡视组对长江三峡集团调查后，该集团一二把手于同一天双双去职。随后，中国五大电力巨头之一的大唐集团副总裁蔡哲夫意外坠楼身亡，更是引发联想。光明网发表的《三峡一二把手被免，反腐早该到电力》的文章，揭露了三峡集团种种黑幕和幕后的大老虎。文章称，领导分门别派，甚至个别退休的老领导也继续插手其中。北京独立知识分子蔡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提到了李鹏家族和三峡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
北京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叫做 Transition Social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Institute， 这个船只行，他们呢曾经有一个他们的一个研究员，他以北京市民纳税人的身份要求政府财政部给出数据来，就说你到底花了多少钱，你这钱都怎么用了，发电以后你那电都变成钱了，这钱哪儿去了，那个我们大家给你筹钱的这个叫做三峡建设基金construction fee， 这个钱你本来应该还我们呀，啊，降电费什么的，你哪儿去了？叫求得这个数据。后来呢，就是啊，三峡工程不告诉他，财政部告诉他，他就起诉西城区啊，就是不接受，然后北京市也不接受。就是我们作为纳税人，我们给三峡工程，我们给他给钱的人是没有权利得知你到底用了多少钱，这钱都怎么用的。那么在这一点上呢，我们要看到的呢，就是一个最明显的，就现在已经非常明显的，就是证据已经在那，用不着他们在提供内部数据的一个两个例子。我知道的就是一个呢，就是那个21亿，那个李小林的一个什么空壳公司，三峡出钱啊，对吧？等于钱就给他了。再有一个就是那个长江电力，这是。大家都因为它专业性比较强，所以大家都不知道长江电力是怎么回事，是三峡工程这么一个工程，包括基础，包括什么移民什么什么的，最后呢他就把真正就是会要还接着花钱给环境给民众造成灾难的都推给中央政府，然后呢他把挣钱的这个水轮发电机，先是8台，后来10台，后来26台，现在还加上地下的小金库，都放在他们长江电力里边了。长江电力里边呢，有一个非常非常惹眼的，有一个持股人，就是叫做华夏国际。这个华能电力，这个华能电力是谁的？就是李小鹏的。所以李小鹏和李小林他们两个人都和三峡工程有了经济上的关系，而且都是这是最富的、最得意的啊，直接得意、间接得意。那么其他的老领导，就是所有的在这过程中，你说如果利益就李鹏一家沾了，那么对不对？大家是不是有点心不平啊？所以总得有人分沾呢。所以我不知道，现在我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是我觉得，那么就要查呀，你要给出来哪笔钱到哪儿去了？你要向所有的人报告啊！我们在等这个数据。
日本产经新闻的一篇报道称，2015年习近平要打的大老虎很可能是李鹏。报道称，最初目标可能是李小鹏和李家金库管家李小林。报道称，李小鹏 同数名日本自民党干部关系极近，被怀疑泄露了国家机密。李小林和令计划之妻古丽萍一样，在日本藏有资产。有分析认为，中国已经到了无官不贪的程度。尽管王岐山称他不信邪，认为在中共的领导下可以实现清正廉洁，但是从去年中央巡视组进驻部分央企巡视的结果可以看出，所有巡视的单位无一例外，通通有问题。根据中纪委官方公布的结果，有的企业问题十分严重，买官卖官，搞团团伙伙，在交易中贵买贱卖，家属子女靠山吃山，谋取私利等等。国资委主任张毅称，今年就是要问责一批央企，要抓典型。枪打出头鸟，海外观察家认为，李鹏家族很可能就会撞在这一轮央企反腐的枪口上。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莱坞的颁奖典礼，奥斯卡金像奖是一年一度的影坛大事。那么这一届的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呢，已经落幕了。那么在颁奖典礼的当天，在场外的好莱坞星光大道呢，第二届的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奖也正式的揭晓。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在奥斯卡奖颁奖当天下午，由民主女神基金会和海外的民运活动人士二十多人，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上举行了第二届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奖颁奖仪式。今年得奖者是二十多个海外民运人士投票选出的。第一个得奖者是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由中国民主党的代表郑存柱颁发，艺术家莱斯利代理。郑存柱说，
我们都知道他是为了汉族和维吾尔族之间的这种交流消除歧见，尽了最大的理性和温和的这样的努力，但是中国政府还是用重罪判他无期徒刑。
第二个得奖者是中国人权律师群体，由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的代主席汪敏颁奖，维权律师常博洋的女儿常若雨带领。汪明指出中国维权律师的贡献，他说，
站在了中国大陆维权运动和民主运动的第一线，他们很多人像那个丁家喜，像赵长青，像那个胡志强等等，这些维权律师呢，都因为为中国大陆的人民呢是维权而被送进了监狱。
第三个得奖者是香港学民思潮的发起人黄之锋，讲座由知名的民主女神像雕塑家陈维明颁发，被监禁的诗人朱渔夫的儿子朱昂代理。陈维明推崇香港的新生代，他说，
为了每一个人能得到世界上所有公民有享有的权利，人的最起码的人权、普选权、被选举权，他们遭受巨大的压力。
得奖人之一的黄之锋几天前在洛杉矶得知得奖消息后感到高兴，他无法到场，但表示
有一句话就是功成不必在我，我想的就是这个奖应该是属于每一个参加雨伞运动的香港人，这个是更加重要的。
第四个得奖者是六四运动广州中山大学学运领袖于世文，参与过南州事件的海外异议人士程秋波把讲座颁给了带领的于世文的友人王丽云。程秋波表示，
有很多六四的学生女学很多都流亡海外，他们呢就是一直作为在国内留守的跟当局进行抗争的一个典型的代表。
中国大陆的维权律师唐吉田和隋木青在得知人权律师群体获奖后发来信息，汪敏宣布隋木青的感言，其中提到中国维权律师的处境，
我们被跟踪、被骚扰、被吊销或者是注销执业证、被酷刑、被构陷入狱，已并非一个个例。
陈维明宣读唐吉田的信息说，
而当局疯狂的打压的同时，中国的维权群体呈现了 前所未有的高涨姿态，无论数量还是抗争的力度都明显超过以往。
两位律师都感谢海外民运人士对他们的肯定。负责设计制作讲座的陈维明也是这个活动的推手之一，他说明了命名为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奖的原因。陈维明表示，
那些众多的影星为世界的文化电影事业带来技术贡献，但是我们在中国他们为民主自由也做出了技术的贡献，所以是在他们是异曲同工，所以我们做这个奥斯卡自由人权奖来奖励那些。
讲座的立项跟奥斯卡的小金人区别很大，他说，
因为中国的人权维权呢，自由呢是充满了磨难，所以在他的身上你看有一个链子，一个铁链被束不住的，这个嘴呢是被封住的。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谈到了本届的奥斯卡，这次奥斯卡奖上呢，有一部被提名的俄罗斯电影叫做《利维坦》。早些时候，这部影片还获得了金球奖，这是俄罗斯电影从1969年以来再度获奖，应该是值得骄傲跟光荣才对。利维塔在俄罗斯国内呢却引起了争议，为什么呢？因为影片描绘了俄罗斯生活的阴暗面。影片的故事是一个小镇的官员腐败，还有滥用权力，这对俄罗斯人呢也有模式化的呈现。俄罗斯文化部本来先前为该影片提供了部分的资助，但是呢，现在宣布这种所谓的消极性的影片，今后俄罗斯政府再也不会拨官方的捐款了。有关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获得好评的电影《利维坦》所展示的是巴伦支海北部海边的一个小镇的生活。影片故事很快进入阴暗面。小镇镇长是俄罗斯执政党成员，他强迫一家人离开自己的土地，于是这部影片自然而然地受到了俄罗斯官员的批评。官员们说，只有正面的电影才应当得到政府的资助，但导演安德烈·兹维亚金采夫对他们的说法并不介意。他在莫斯科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假如你自己照镜子，你的相貌不美，你不想看自己的样子，你就想把你自己的形象抹掉，这是不言而喻的，但你不能抹掉镜子里的形象，镜子反映的是你的形象，你只能砸烂镜子。
电影《利维坦》也暗示了俄罗斯东正教教会跟贪腐官员沆瀣一气，并从中获益。导演兹维亚金采夫说，现实的教会与政府间的争议不应当是艺术表现禁区。
另外，神职制度也是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侵犯，因为神职制度及教会与权力的联盟是宪法法律所禁止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作为一个信奉政教分离的人觉得有权批评任何制度，因为我完全有权自由思想。
这位亚金采夫先前导演的一些电影也展示了一些阴暗的话题，并获得国际间的好评。经过长时间的推迟之后，《利维坦》在俄罗斯公映，获得大量的赞扬，但也有人表示否定。退休的心理学教授奥列格·洛曼诺夫斯基说，电影《利维坦》是迎合西方人对俄罗斯的成见，目的是赢得政治化的好莱坞奖。
对西方人来说，这种电影有异国风情，这是侮辱我们的另外一种做法。很遗憾，一个有才能的导演居然弄出这种电影，我不想骂人，但这的确是一种以垃圾为背景的电影。
有人批评这部电影是反俄罗斯的，但电影故事情节所依据的是在美国发生的拆迁争议。尽管很多俄罗斯人为电影所展现的俄罗斯人酗酒、动辄诅咒和家庭破裂而感到遗憾，但他们也承认电影展示了很多真实。旅行社经理尤利亚说，有一些人不想去看这部电影，因为这部电影会唤起他们不想经历的那种消极情感。
我希望人们能全面评估这部电影的创作手法，不要把它当作是俄罗斯的唯一真实。
导演兹维亚金采夫说，他的电影引起的争议显示，电影触及了当今俄罗斯生活的核心。美国之音记者舍阿夫，莫斯科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我们再回过来，在时事经纬节目中来看看有关于中国的消息。北京宋庄艺术家追魂，他声援香港战中运动之后被捕。有网民星期天在网上提出倡议书，呼吁外界救助他的家人。追魂他的妻子刘丽娇没有固定的收入，而且还要养两个孩子。刘丽娇感谢外界最近呢对他们的支持跟关注，并且表示追魂在新年跟春节都不能够回家来过节。8岁多的女儿也盼望父亲能够在她9岁生日的时候回家团聚。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所做的采访报道。
网友2月22日发出的倡议书说，原名刘静心的追魂自2000年搬入北京宋庄艺术家社区，从事油画、行为艺术等艺术创作以来，因捍卫艺术家自由表达和创作而3次入狱。倡议书说，追魂关心关注社会底层民众，曾以悲天悯人的艺术家情怀接待过众多访民。倡议书表示，去年10月8日，追魂因声援被拘捕的支持香港战中运动的北京艺术家，帮助被抓艺术家的家属而被当局第4次带走，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1个月后被正式逮捕，关押在北京市通州区看守所。追魂被捕后，其妻刘丽娇被迫独自抚养8岁多的女儿和1岁多的儿子，但因没有固定工作，家庭生活陷入窘境。刘丽娇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近几个月来一直有朋友帮助接济，令她渡过难关，十分感谢外界的关注。他说，
这段时间相对比较平静，因为那一段的紧张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然后也有一些朋友来帮助我，现在是一般般，现在又有朋友来帮助我和我呼吁，我想会更好一些。
刘丽娇透露，快9岁的女儿自从爸爸被抓后，一直期盼着爸爸回家过节过年。刘丽娇表示，不到2个星期前，追魂的律师刘卫国和梁小军曾到看守所探望会见。他说，
律师跟我说他在里面精神很好，见到他们他很高兴，然后就是人瘦了10几斤。
据维权网等媒体统计，在香港市民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去年9月底爆发之后，中国内地有包括宋庄艺术家、诗人、学者、记者、维权人士在内的近100人，因表示支持战中，先后被当局喝茶、问话、传唤、刑拘和逮捕，至今仍有24人被关押，其中18人已经见到律师，而诗人王藏、追魂等8人的案子已被移交检察院。据外媒分析，中国警方为防止香港民众要求真普选的雨伞革命蔓延到中国内地，对公开表示支持战中的民众不惜大规模拘捕，高压事态超过了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去年香港的民主示威抗议活动在跟北京政府陷入僵局中落下了帷幕。现在呢，中央对香港出现了加紧文字审查的迹象。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香港为我们带出来了下面这篇报道。
一份新的报告发现，过去4个月以来，在香港警察要求下被删除的网络帖子总数超过之前4年的总和。这些数据加上最近发布的香港行政会议成员接受媒体访问的规定，让民主活动人士更加忧虑。他们表示，在中国的统治下，这个城市的言论自由历史正在慢慢被侵蚀。达西·克莱斯特是香港大学香港资讯公开报告的研究员。
这绝对是一个激增，但是就像我说的，主要案例都是删帖要求，
我不是要低估这些案例，用户提出要求，这肯定也是另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在战中抗议之后。
从十月开始，香港警察已经向网站和服务提供商做出101次清除内容的要求，去年前九个月总共只有29次，而在此之前的3年总和仅为65次。去年警察还4000次要求获取包括邮箱、网络地址在内的网络用户信息。立法会议员、网络企业家莫乃光要求对这类警察的要求进行更独立的详细审查和监督。他说
My concern is obviously that the police is stepping up.
我最担心的是警察增加使用他们的权力，不论法律是否赋予，至少他们行使了权力。他们似乎告诉这些社交媒体网站去删除信息。
上个月，总部设在纽约的美国笔会撰写了一份报告，警告说，香港相对公开的媒体出现了自我审查增加的迹象，媒体报道也更加偏向于他们的背后金主的商业利益。活动人士说，另一个对民主的威胁是，根据本周当地媒体报道，香港行政会议的成员要在接受所有媒体采访之前事先告知政府。该政策自去年10月支持民主的抗议者开始示威游行时就生效了。行会成员每周必须汇报所有和媒体进行的采访，上交采访的时间、日期以及媒体名称。立法会议员及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仪说，这项政策没有阻止他自由地与媒体交谈。他说
Somebody like me in Legislative Council who takes questions from reporters.
立法会里像我这样的人每天都回答记者问题，是不可能汇报所有采访的。我还没有碰上来自行政会议秘书处的任何问题直问，我也没有发现谁尝试要我们封口，所以我们认为没有必要过度解读这些安排。
叶刘淑仪是亲北京的新民党成员，他说，民主派人士对言论自由受到更大限制的担忧是没有根据的。
我认为这确实是对香港事态的过度解读。香港依然是一个高度自由和开放的社会，我们也有很大程度的言论自由。我们知道，在西方民主社会，人们并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
警察删帖要求激增以及有关媒体采访的新规定是从去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民主活动人士占领街道长达近3个月。抗议者誓言今年春天要采取进一步公民抗命行动，并表示他们要求真正普选行政长官的运动一定会持续下去。美国之音记者桑特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政府向外国人发放的投资移民签证因为出现了欺诈问题以及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最近呢再度引起美国社会的关注和讨论，各方评论是褒贬不一。下面就请您收听由亚威主持的法律窗口栏目。
美国广播公司的夜间新闻节目 Nightline 日前播出了一个调查报告，直言不讳地把投资移民称作是一个花钱买绿卡的移民计划。美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说，正如全球所做的广告，从俄罗斯到伊朗到中国，外国公民可以通过一个名叫 EB5 的美国移民计划购买来美定居的签证或绿卡。报道说，美国广播公司获取的政府内参显示，投资者当中包括涉嫌从事儿童色情、毒品贩卖、资金欺诈以及间谍活动的人。报道还说，有关当局正在调查 EB5 计划是否有可能被伊朗境内的活动分子利用，作为向美国渗透的手段，从事走私及恐怖活动。爱奥华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查尔斯·格拉斯利对美国广播公司说，
如果这个计划被用来削弱我们的国家安全，那么我们就必须把它揭露出来。
移民法律师罗纳德·克拉斯科反驳说，有关 EB5 移民计划招引恐怖分子、犯罪分子和间谍的说法站不住脚。
There are about 7 or 8 different levels of review within the Immigration Service, within the Department.
投资者必须经过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美国国土安全部以及美国国务院内部7-8个不同级别的审查，
因此1:5要比美国其他任何移民计划都更能确保不让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混入美国。
1:5的全称是就业类移民签证第五类，它是美国国会1990年批准设立的一个旨在刺激美国经济的投资移民计划，由美国公民及移民事务局负责实施。该计划规定，投资者向州政府特批的目标就业区，通常是高失业率或农村地区，投资$500,000，直接或间接创造10个就业机会，即可获得绿卡。其配偶及未满21岁的未婚子女也包括在内。投资者既可以通过个人直接投资，具体参与投资项目的监管，也可以通过美国公民及移民事务局特批的区域中心投资某个项目。费城移民法律师罗纳德·克拉斯科说：
Project in which you invest in is not a guaranteed investment.
你投资的项目不是担保投资，根据这个移民计划，不能有担保投资，否则申请就会被驳回，因为它必须是一项风险投资。
拉丁美洲裔公民联盟的全国执行主任布伦特·威尔克斯认为，通过走捷径出资$500,000来换取绿卡，对那些排队已久等候绿卡的申请人来说不公平。
There's a lot of people waiting for a chance to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y may not have a lot of money, but they're every bit as deserving.
有很多人在等待机会进入美国，他们可能不是很有钱，但是有权和其他人一样享有平等的机会。但是就在他们排队等绿卡时，有人却拿着$500,000插队跑到队伍的前面。
移民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戴维诺斯坚决反对把绿卡与资本投资挂钩。
First is, as a matter of principle, the United States or no other country, as a matter of fact, should sell visas.
首先，美国以及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出卖移民签证，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其次，有相当多的投资移民因此上当受骗。如果我们允许这样的事情继续存在下去，将有损于美国的形象。
2014年，芝加哥商人安索瑟斯被联邦大陪审团起诉，他被指控利用 1:5 计划引诱290名来自中国的移民投资者投资$9亿多建造一个酒店和会议中心，并且从中诈骗了$1,600,000。一旦判刑，他将面临最高20年的刑期以及大笔赔款。不过，这样的欺诈案仍然是少数。1:5投资移民计划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非营利组织美国1:5投资移民行业协会的执行主任彼得·约瑟夫表示，1:5计划对外国投资者、美国工人以及美国经济来说是一个三赢的局面。
Is able to get an immigration benefit based on their investment.
投资者通过投资得到移民方面的好处，美国经济也从中获益。因为投资促进了企业增长，同时为美国工人创造了就业机会。
据悉，自从 1:5 投资移民计划1990年启动以来，为美国创造了57,000多个全职就业机会，为美国经济注入了$86亿。1:5资本投资成立于2008年，是全美最有经验、资格最老的区域中心之一。该中心总裁安杰利克·布伦纳律师多年来经常往返于美中两国之间。
We first owe over $200 million, and we have clients from 50 countries. 75% of our clients come from China.
自从 1:5 计划开始以来，我们一共筹集了$2亿多，客户来自50个国家，其中75%的客户来自中国和香港。我们在项目本身以及行业满意度方面的业绩达到了100%。
布伦纳律师强调，他们的投资项目都是以经济影响力作为就业计量的衡量标准的，因此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保护。此外，美国国会也在设法确保美国国家安全以及包括投资者在内的各方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哎呀，这是谁家的羊在我家门口？这我怎么出门啊？也好，既然出不了门，我啊干脆回家继续上美国之音中文网。反正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新闻24小时不断更新。www.voachinese.com。 啊，美国卡车司机又上街抗议油价上升了。
好，我们这小时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先告一段落，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见。